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继续学习卷第九谢灭真品第31。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这一品的最后一段了啊，不过今天节前往前啊，各位请翻到379页这一大颗法云版的科判啊，判作是明诸天守护果。从379页第一行，复持教是加三千大千国土中诸四天王天、诸四谛梵音、诸梵天王乃至阿伽尼匝天常守护，是善男子、善女人能受持、供养、读诵、为他说正一念般若波罗蜜者。有这样子的因呢，必然会感得后世的果报，十方现在诸佛亦共拥护。啊，毕竟是这样子殊胜的境界，所以在这个段落当中呢，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今世后世功德的具足圆满，必须是你今天真的是用十法行或五法行或几种法行啊，真实修学在今世因地当中，令不善法灭，善法转真。不善法灭其实就是这个一切恶应当要断，对不对？善法转增就是一切善应当要修，这就是我们讲是诸佛教的前两个，恶应当断，没有大小的问题啊。那么善应当修，善也没有大小的问题，也没有是出是，也没有有为无为的问题，只要是善就应当修，所以后面才会讲要具足四种正行，修一切的众善，这个才是如来心，这个才是菩萨摩诃萨的因缘力。那么，当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自尽其意。自尽其意那句话，如果用般若经来解释的话，就是以无所得故，对不对？所以呢，不善法灭是断恶，善法转增就是修善，以无所得故就是自尽其意。那个尽呢，清净呢，就是跟空性正见相应，直到一切转舍增上。啊，所做一切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用四种正行行恶力的菩提道，所以呢根本没有暂住之处。啊，见行见舍，见行见舍，舍而无所舍，这个就是自尽其意，用般若经来做的解释的意思。因为你唯有如此，才能够周遍学行般若波罗蜜，是诸世间一切的善法。啊，是诸世间的善法。所以十方现在诸佛亦共拥护的意思，有这么一层的密意存在。所以底下呢，就告诉我们如何受持，啊，如何受持。那么先讲受持的果，受持的果就是能够周遍学行一切的善法，从五蕴如何观无我空，乃至于呢学成四念住，乃至是八不共法、三昧陀罗尼门、一切智、一切种智。一切智就是根本智，一切种智就是佛后得圆满的智慧，这些都能够具足，这些都能够具足。所以，当你能够具足这些善法的时候呢，你的身与意就是清净的。所以，你的所说人皆信受，亲友也坚固，也不说无意之语。无意之语就是戏论，你不会去随顺戏论分别，所说一定会合于道，向于缘起啊。那么，如果我们所做所说，都合于道，向于缘起，就会慢慢的转业清净，这就是修行上路的一种善根发相。所以由此呢，就开始讲380页的具足众善呢，必须以四种正行为一，而四种正行，我们以标准句来看，就是智不杀生、教人不杀、赞不杀生者啊，在赞不。赞不杀生法也欢喜赞叹不杀生者，所以你自己做也教别人这么做，也要随喜赞叹回向发愿，简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天台的这个原教修法当中呢，就非常强调无法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我每次讲到这个，我就会刮约一下。所谓原教的修行，大概就不离这无法。啊，不离这五法，所有一切的修法都从知惭愧下手，所以呢，我们就从忏悔，对不对？从忏悔的正行下手，然后呢，忏悔呢，劝请如来， 为什么？你忏悔业障就是要去见真如嘛，对不对？见真如就是要去见佛嘛，就是要开发你的自信觉，所以劝请如来，然后再来呢，随喜功德，是吧？随喜就包括赞叹法，赞叹修行这个正法的人，然后呢，回向发愿，这五法行，这五个啊，无悔法呢，可以说是原教修法当中可以说是最大的交集啊，最大的交集。我硕硕的请各位学长能够用这样子来总持一切的教法，因为很多经或论在这一本是这样的说，在那本那样的说，你不要去做这些分别。老实讲，你应当要去找它最大共相的交集。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只是广略、随顺语版、随顺法本、随顺各种教学因缘的差别而已。说起来，正行如果你能够定于一，你就拿这一个正行可以去总持一切的教法啊。你慢慢多学、广学、多闻以后，你其实都会发现，所有一切的教法都在增上你所总持的这个因缘。啊，这个教法的这个行的次第以及它的内涵，其实都是无二无别的。但无二无别，随顺因缘是有差别相的，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中道，就是中道。所以这边呢，就先告诉我们受持的法要，第一阶段就是以四种正行具足众善。然后我们大段翻过来到383页，这边就表列一切的善法啊，这些善法其实就是在序品当中所讲到的。从十善开始，六度、十八空、三昧、陀罗尼、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这十二门禅，加上三七菩提分、三解脱门或叫做三三昧、八倍舍、八解脱或者十片处、九次第定，以及佛的一切不共功德，还有不错谬法、长舌法、一切智、一切种智等等，这些功德事都是我们今生乃至于来生生生世世常当学习的善法啊，常当学习的善法。好，这边就说以四种正行来总持这一切的善法。然后在383页26行啊，应该是五行的下面，是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时，总持布施啊，所有的布施与众生共已，这个画起来。与众心共已，就是我们前面三种内因缘的等心供给，等心供给。然后呢，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从我们前面三种内因缘当中的第二个，由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一直要证可第一个内因缘的证一切法皆无自性，皆无自性。所以从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无所得故，这个就总持前面依世间的慈悲喜舍到出世间证一切法无自性。也就是说，你要在心地当中具足这三种内因缘，来行一切的法，来学行一切的法，这个才叫做具足众善的密意。你用四种正行具足众善，你的心地行什么事？就是行前面三种内因缘。然后呢，外观外护因缘，就是知道一切法有十八空的角度证成一切法无自性，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得诸天拥护、诸天守护的因缘，诸天守护的因缘。这是我们前面曾经整理过的，上礼拜的白板所说的。由此，你就必须安住此生此世此敌此，把此生此世一切的因缘能够善学行啊，然后呢，发心与众生共，就是不居功，然后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因为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故，证成自作证无所得的功德。对布施是如是，对于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是如是。为什么这里不讲般若蜜？因为它是指四六度而啊，在我们因地当中修四六度而说，所以不加般若蜜。但是我们虽然行的是四六度，可是如果你的心地是发起与众生共，等心供给一切众生，乃至于呢依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世间道形象证可一切诸法无自性的出世间道，来调练我们无所得的智慧，那么慢慢慢慢 这样功德就会转增上，从世间功德转成出世间功德，所以底下就开始较量，如何从世间功德转成出世间的功德，怎么从有相修到无相修。所以底下他就告诉你，他就底下分成几段文，他说：是善男子、善女人，如是行六波罗蜜时，作思念，我若不布施，当生贫穷家，就是自己不能得利益。那么如果自己生贫穷家，你何能修法，对不对？何能行布施事，何能成就众生进佛国土，更不能就近圆满一切种子。所以所有一切的菩萨的功德，必须要能够以利他为前提，但是要怎么样，自己先实践而自得利益，这就是菩提心发心的方法啊，发心的方法，这绝对不是自私的。因为以成就众生进佛国土得一切种子，就是成佛为因缘，然后呢你应当要常行布施，虽然是从四六度，可是因为你生生转增上或者是回向净土佛国，你都能够不贫穷。不贫穷有两个意思，世间的意思就是你的福报不缺乏，出世间的因缘就是学法的七种圣才，你能够不贫穷。那么我们曾经也讲过啊，七种圣才是指信、戒、闻、舍、慧、惭、愧，这七种圣才能够让你发起一切学法的善根啊，能够让你学法的善根。所以我们讲贫穷，有所谓资具的贫穷，有所谓法善根的贫穷。那我们毕竟要学佛，就是两足尊，你的福德跟智慧如车子两轮，鸟的双翼是不能偏废的啊。有这样子才能够成就众生进佛国土，就近圆满一切智一切种子。所以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后面也是这样子来想，怎么样就近圆满一切种子，而必须在因地当中如何修学，如何回向，如何发愿，如何转舍增上。他说若不持戒，持戒包括三规、五戒、十善、八关斋，或者是在家菩萨戒等，如果这些戒行我们不能守也不能信，那么一定就跟三恶道因缘，因为我们不晓得过去生无始劫来造作多少的恶不善业，积极在你阿赖耶识的种子当中，这些种子随时待缘都会起啊。所以呢，如果你生三恶道都不得人生，不得人生就不能够闻法，不能闻法就不能修行，不能修行就不能成道，不能成道就无有成就众生进佛国土的如来事业，这些都不能成就。所以他说何况能成就啊，能成熟众生进佛国土得一切种子，这就是目标。这三句话就是简单概略的叙述菩提心的内容，成熟众生进佛国土得一切种子。我若不修忍辱也是一样，因为修忍白忍不但能够成就相好，相好就是你的五根身能够具足，具足不是长得漂亮，是功能能够怎么样跟佛法相应。所以诸根毁坏就是告诉你，你的诸根尤其是意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眼根耳根这些都重要，因为你耳根不具足就不能听闻，对不对？所以三乘智讲法你就听不到，如果你眼根不具足你就不能够看经，对不对？如果你的舌根不具足，就是你不能够诵经，你不能读经，这些东西都是很匮乏的，而其中最祸害最大就是意根。如果你一根没有力量，你学法根本不得具足。所以色不具足最大的弊病，就是因为它障碍学佛，障碍修道。所以如果你不能够修忍辱，你的相不具足，相不具足，那么你就不只是自己不得学法的利益，令众生看到你也不欢喜，也不欢喜。你不欢喜，你就不能够摄受众生，与众生同事。不能同事你就没有法缘，你就注定成就自了汉，这不是佛应有的功德相。所以他说以具足色身绝对不是爱漂亮，像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就像药师佛求什么，求相好啊，求聪明啊，求现世福报啊，求现世没有灾殃啊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有相求，真正这个背后 到底表什么意思，我们应当要多多学习般若经，把这个表法的意思，真正学习的功德因缘到底安住处在何方，这个应当要能够搞清楚，具足这种证件。所以所有一切证件都是般若所设啊，都是般若所设。所以般若经当中把这些事项也好，或者是道理也好的功德背后的真实事，都其实讲得清楚明白的。好，这是有关忍辱，这个忍辱波罗蜜哈，这因地四六度的这一个行的功德事。那么如果我若懈怠，就不能得成菩萨道，因为精进是菩萨善根具足条件当中非常重要，不但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上礼拜，昨天呢，礼拜五四念处的课才讲到精进善根这件事情，我们所有一切的观修都是为了要发起精进善根，而精进是要行在中道上面。所以如果你懈怠，你懒惰，你有善法不学，学的善法也不常常加行，乃至于颠倒加行、慢缓加行，或者是错误加行，这些呢都会让你违缘于菩萨道。那么如果你跟菩萨道修违缘，你就不能成就众生进佛国土得一切种子啊。所以懈怠是这样的事情。其实有些时候为了自己啊，其实会有偷懒，可是如果你把你的心量放宽，你想想看，有多少人依赖你成就，你愿意负起这样的责任，心量放宽了以后，你学习的功德跟一根的力量是会比较有坚持力的。就像我们经常讲啊，就是母亲的功德是一样，母亲其实如果只是为了自己活着，老实讲她也不需要做那么多事儿，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她在意儿女的关系，所以她能做的事情就比一个外向为女人的啊三业的功德会来得更怎么样，更坚固啊，更坚固。所以我们用母亲的心，其实大概就可以体会如来的心。好，这就是懈怠的意思。那么最重要的，要能够成熟解脱，必须要有禅定、禅挪的智慧、禅挪的心，以及要有智慧般若的功德。所以底下是后面禅挪般若蜜跟般若波罗蜜的因地行。如果你因地当中不能够调制散乱，那么所有你今天修学的智慧就像风中的蜡烛一样，是不能保任的啊，是不能保任的。所以修禅挪是为了要能够认识因地当中一切的善根不退失，非常重要的一种功德，非常重要的功德。因为如果你没有禅定的力量，你就治不住你习气的出猛，当习气欲缘现行的时候，你没有禅定的功德能够调伏。所以虽然禅定没有就近出离的功德，可是它能够调伏现行，它能够调伏现行，在因缘事当中不随着你的习气就发动。禅定有这样殊胜的功德，更殊胜的功德是能够保任你的善根不退转，这是修足修学禅定非常重要的功德事。所以如果你经常能够学习摄心不乱，专注所缘，你才能够保任你一切善根的善根的功德。所以以此禅定的功德来成就众生进佛国土得一切种子。所以每一种善法都有它不可或缺的因缘，如果它是不必要的，佛就不必说。所以你应当于道不得有拣择才是，因为拣择只是先后，而就近以唯识家所讲的七种真如的第一个，一切行无先后性，会有先后只是随顺因缘，假说有先后。所以学习一切的道之地，老实讲只是传承的差别，就近都是归归一个道理啊，归一个道理。好，在禅定心当中还要能够发起什么，发起根本智，由根本智为一所生出来的方便智，才能够怎么样超过声闻必知佛。由此可以知道，声闻必知佛修学的是一切智，就证一切法空的智慧，可是他不能够出诸假行一切的方便智。所以方便智可以说是就近，是就近如来菩萨因缘的道理跟方法。但是你的方便智不能够不以第一地为一， 如果你的方便字脱离远离的第一义，你的方便字就是随便，就是随便，就是随顺世俗啊，就是随顺世俗的因缘，贪染世间。但是如果你的方便字是依于根本字，那么你的方便字就能够令我们的功德超过自解脱的声闻辟支佛地，乃至于直达佛地，成就众生进佛国土，得一切种子。所以很多自称大乘的人都强调要第一地，第一地老实讲是根本事，是根本。但是真正菩萨因缘超胜二乘的是方便智，而不是一切智，而方便智才是成就一切种智的必要且充分条件，而根本智就证一切法空的智慧，其实它就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如果不得方便智，不得方便智，那么你所行的一切相法都是有相修行，你把空当作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守在这个无为坑当中，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你好说我对一切事情都不关心不在乎，你如果不在乎这些事情，一切的善法不得成就。所以一定要有人躺下来做事情，不是躺下来，是入红尘啊，愿意去承担，能够承担一切因缘才能够成就，这个就叫做方便智，这个就叫方便智。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在生死流转，这个三界六道十法界的因缘当中能够看穿这件事情，而且要有这种勇猛精进的善根，就是要能够发起在根本智为一，而能够以方便智胜过声闻辟支佛地，而能够直超佛地的成就众生进佛国土，得一切种子的不共功德。所以究竟这个是目标，这个是目标。所以有人说究竟是实，方便是全，如果不得其全，实功德也没有办法实践，对不对？所以全智跟实智其实是不相离，它还是离不开什么观待道理。所以你在这边一定要抉择实智高过于全智，如何如何，这些分别事都是不了第一啊，都是不了第一。所以这是第二段，前面第一段是用四种正行具足众善，这第二段就告诉你，如果以菩提心为前提，如果自己不得利益，不先实践而得受用，你什么话都说不上，什么话都说不上，这是第二段。接下来第三段是菩萨复作思念，这是第三段。各位要把整个大段哈，整个大段的因缘次第哈，要知道开始就是一定要自己去做嘛。那么为什么要做，背后来思考，因为如果不先自得利益的话，菩提心不得成就。所以菩提心的成就一定要在自己实践而能够出离世间的杂染的因缘，对不对？所以呢，第三段要复作如是的思维。什么思维？我不应当随兼贪故，随就是随顺兼贪等，这些都是习气。于是你要修般若，修一切的解脱道，就是应当要能够去除这些兼贪、犯戒、这个嗔恚、懈怠、乱意等这些习气的牵缠啊，牵缠，能够不随顺这样的习气的牵缠，你才有办法怎么样安住出世间道。所以断恶修善都是必要的。所以前面讲要修善为先，那么不随顺就是断恶在后。如果假说有次第的话，具足四种正行来具足众善，那是总标。总标以什么为先？以修善为先，对不对？修善发起少小的善根，你才能够安住善根功德当中，才能够有不随顺习气牵缠的力量。所以第三段的思维才说，我不应随顺兼贪、犯戒、嗔恚、懈怠、乱意、痴心等这些我们的结识，我们的结识。那么由此你不少一份心去随顺习气，就多一份心来怎么样具足善法，具足修圆满一切的善法。所以这段我们就不逐句念了啊，这段文就是告诉你要断诸恶，断诸恶其实就会显发修众善的功德事。 所以这边到这边为止算是一个段落啊，就是前面呢、啊、不善法灭，善法转增啊。为什么？因为一切这样的修法就是分成这三段：以四种正行具诸众善，要先得利益，后不随顺众恶，这样子的次第来发起。好，我们今天来看现灭增品的最后一段结论，在385页第三行。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是般若波罗蜜受持、清净、读、诵、为他说正一念，这些法行都要能够不离萨婆若心。萨婆若心就是无上菩提的正愿。那么依这样的正愿，愿能导行，所以你会修前面的众善，对不对？啊，让不善法灭，让善法转增，得今世的功德，而有今世的功德具足圆满，就应当招感后世成佛的功德。所以后世就是成佛，今世就是断恶修善，自尽其意，以这个为今世的因地行，感召后世八相成道成佛的道果。总归就是这句话啊，总归就是这句话。好，底下啊，底下就开始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今世后世的功德都要对治一件事情，就叫做高薪。高薪不是很高的薪水，是增上慢心，是我慢具行心，修道解脱五上分节的最后一分，最后一分就是增上慢，就是我慢，就是我慢。所以各位去看修所成地就知道了，我们昨天还在谈这个事情，所有一切解脱道当然要从断三节薄贪嗔痴到去断五上分节。五上分节是哪五个呢？色爱、无色爱、调举无名、疑啊，不是那个慢啊，调举无名慢。而这里就是告诉你，一切修行障碍最维系的就是我慢，就是正善慢，就是为正说正，为德说德啊。这个以少小的功德为主，不以无量心来让自己转舍增上，不学习以无所得心来调炼我们的功德转舍增上，这个就叫做高心，就是我慢的具行心。所以不妨你在高心的上面用修所成地或瑜伽师论论来说法，就是我慢的具行心。具行就是它是具生的我执跟法执，这是维系理。我们初初断见思惑，只能够扶助分别的我执法执，但是具生的我执法执还有维系的见慢爱这些东西存在。所以如果不能够发无量心，能够用这样子的法行不离萨婆若心，得是今世后世的功德持续转舍增上，你根本不能够断去这维系的具生的我执跟法执。所以怎么样舍遣我慢具行心，就是这一段文最后结归的法要啊，结归的法要。好，我们来看这段文。释利梵音薄佛言：世尊，西游是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为回向萨婆若心，这是为菩提道。为了要回向菩提道，就是从因向果，这个回向是从因向果，也是由自证的利益而回向众生，对不对？由烦恼而回向涅槃啊，这个就是三回向啊，这是三回向。你要回向这些一切的功德能够就近成佛，意味不高兴故。为什么？旁边起一无所得故，你有什么好高的呢？所以如果你凡事以有所得观，你着于名言法，你就会外取向而内动转其心。虽然你说我是在修圣道，可是你还着了一个我修我得我证有所得的心，在法相当中分别细论，你就根本不得般若的法要，你就根本不得般若的法要。所以真正的离言法性，就是要断掉有所得着法相分别细论的习气。这个习气为细，自己通常不得知，不得知。如果不是佛来为我说法，你内自随顺般若去修观，这些我慢具行心的维系相是根本自己看不见的。所以呢， 这个四谛梵音就告诉我们，哦，原来修学十法行，一直不断的今世后世转舍增上，来训练自己的无所得的功德，成就自己方便的智慧，超过二乘，成就众生进佛国土，得一切种子，这样的道师地，原来有如是这般的必要性。真正要能够舍遣自己的我慢具行心，原来需要这么长时间的熏修才得以圆满，才得以圆满。啊，他就把自己的心得报告给佛听，佛就为他应可说：四谛梵音，教师家，云何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未回向萨般若心故，亦不高兴。当然佛是知道的，佛大可以自己说，可是他就是要用反问的技巧，让四谛梵音自说因缘。底下四谛梵音就自说因缘。四谛梵音薄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若行世间，把世间画下来，世间就是因地，因地啊，用心意是有可分别的有相行，檀罗波罗蜜乃至于波罗波罗蜜的因地法行。若行世间檀罗波罗蜜布施，诸佛必知佛声闻，乃至诸贫穷起凶心。起，那个字怎么念？whatever， 乞丐是吧 ？OK， 好，贫穷乞丐行路人是菩萨无方便故生高兴啊，把无方便故生高兴画下来。什么叫无方便？无方便不是我们所谓的方便，方便就是直观，而正确的直观就是修二空观，二空观才能够承受无所得的智慧。所以方便要有正确的解释，而方便就是事出世间一切的善法，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十八空，就是十八空。用十八空，十八空的功德是什么？十八空就是遣一切内外所有一切的执取相、执取心，把一切对于内外功德的执取心要能够舍遣，这个叫做方便力。所以学习一切法，就要善修二空，或者善修十八空，转舍遣自己对于我法的各种粗细的我执跟法执，才能够断舍自己我慢具行的心。所以你今天修世间功德，不能够着在世间的相上去比较高低大小，修这些的世间功德都是为了帮我们取所缘修而空，都在这些世间的所缘事上，方便我们观察这些的所缘境相，在五蕴当中能够正观无我无我所，这是重要，这个就是方便。因为如果你不去有四相的修行，你今天只是观想，你心是没有力量的，你心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呢会只可能流于心意识的分别、哲学的思维、法相的分别。所以一定要从理回向事，从事回向理，在理事这两边能够不相妨碍，最后事法界观都还要向于什么？事事无碍。事事无碍不是说不随顺理，而是说你不作意理观，每件事情都不修为缘，而能够向于涅槃。所以方便力就变成是修行世间因缘福德智慧种种的善法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就是叫做方便力。如果你没有这方便力，你就会在世间因缘的善法当面呢去怎么样着相分别计较，计较，这样的计较生出来就是烦恼，生出来就是烦恼。如果你不晓得原来修世间的功德只是让你修观的所缘事，哪有大小，哪有高低，哪有种种相上的分别，如果你还继续在那边修分别，你就根本不了，而且不能够增上出世间的功德事。所以妙老常讲啊，一个僧团不只是四众弟子都要能够向于圣道，如果能够向于圣道，号要第一地，在一切相上的世间事就不容易生出正论。如果大家不向于第一地，不去学习圣道，不在自心当中常修二空，来端正自心的发心因缘，你今天在一些世间事当中都不得其利，反受其害。 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反对人间行一切的善，因为行一切的善只是为跟众生修什么，修善法缘，但是这一切的善法都是要能够增上我们能够修圣道第一地观的二空或十八空等等这些方便智，这些方便智。所以怎么在这两边能够行于中道，老实讲这中间是要多熏习般若波罗蜜来做反省的，来做反省的。所以这段话可以说是个关键，以檀罗波罗蜜为例啊。所以不要你在向上行一些布施，然后如果你于中不能够观二空或者十八空，你就会生出有所得心，在法相当中细论分别，你的阿赖耶识永远都不得清净，永远都不得清净。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行世间的四罗波罗蜜，你就会执着什么，我行四罗波罗蜜，我能具足四罗波罗蜜，为什么？哦，我一个月三十天，我去打六天十天的八关斋，你把八关斋打八关斋的次数当作是比别人高，第一个你有我见，第二个你有我慢，第三个你有我爱，你不离这三法嘛，不离三法就是无方便力，不离三法就是无方便力。所以经上就讲，持戒人不能轻慢破戒人，久学人不能轻慢初学人，对不对？何况自宗不能谤他宗，同样的道理，菩萨戒如果你学得深，它背后就是告诉你把骄慢心、把嫉妒心、把骄狂心都要能够弃舍，一切嗔恚骄慢的因缘都要能够弃舍，因为这两个心是最障碍平等心的，菩萨道的因缘就是这两个因缘要能够转舍。如果你还一直随顺嫉妒、随顺骄狂、随顺自己有所得，在向上做分别，以为我做到佛法如理如法的教导正行，就看不起那些破戒人，看不起那些初学人，看不起外道人，看不起二乘，这个都叫做有所得心，这个都叫做分别法相，都叫分别法。而所有这些不分别，并不代表你没有是非善恶，你当然是通达作意了了之，对不对？你如实知，但是不做分别，为什么？因为它不妨碍你应当做的事情。你应当做的事情，如果如其本愿，就应当是什么？应当是成熟众生，净佛国土，就近成熟一切种子，对不对？哪有我修，别人没有办法修，或者比不上你呢？所以如果你有我修我具足这样子的分别心，你就会失去方便智，而会升起我慢具行心。同样的道理，底下就是因为什么，内着有我啊，外又分别一切的法相。如果你内执着有我，外又去分别法相，你怎么能够由世间增上成殊世间的功德事？这个人就叫做不得方便，这个人就叫做随顺高慢。而你今天修一切的世间因缘，能够提升到出世间的因缘功德，就是要能够在这个地方转舍增上。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转舍增上的关键在哪里，如何观察，如何思维，如何思维。所以同样的道理，你也不能说我行禅罗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我行般若波罗蜜，我修般若波罗蜜，以是世间般若波罗蜜，故无方便力，故生高兴。我有些时候因为常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些时候我会上11楼办公室，很多义工就会在那边帮忙粘贴或者是做 CD 啊等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加工工作，里面会有生产线。我都很记得有一位学长，他是很会做手工饼干的，我常常去偶尔碰到他，人就会看到啊，他今天又带来新货，就会去吃上几片手工饼干，就会称赞他很好吃啊。然后我就会谢谢他，他反过来谢谢我，他说也因为你能够有因缘这样的吃，对不对？我才有这样子能够继续一直不断的做这些饼干，来这边做义工的一些功德。我在11楼看到有很多义工的师姐，就是用这样的发心。有一个老大姐，她是在自己在老人院住，每天就自己搭公车到这边来帮忙事。当然她身体也不太好，有的时候还要到医院去，她就从这个地方
来来去去。
如果你在自己家里关在象牙塔里面自叹自怨，自作障碍，一切的善因缘功德就不能够起加行或慢缓加行，你说谁可怜你？你求观世音菩萨也没有用，对不对？好，这些东西就是这样。怎么样从世间功德转舍增上，而能够随顺增上到出现的功德，就是这样子。内不着有我，外不取着分别法相，用这样子修二空，修二空，内不着我就是我空，外不取着于法就是法空，而广分别就是十八空，就是观一切法无自性啊，只是因缘假合，内无我外无法的分别是。用这样子的心来这样子烁烁调练，让自己能够随顺而应可以无所得故的一时相应。所以无所得这些事情就是大乘不共于二乘的一时相应，那么共三乘就是三法应，大乘不共的就是一时相应，一时相应跟三法应其实是不相违背的，不相违背的。所以他说，以是世间般若波罗蜜故，无方便故，故生高兴。世尊，菩萨修世间四念处时，自念言冒号冒号，我修四念处，我具足四念处，一样跟前面一样，就是内着有我，外分别，这样子修才是四念处，那样子修不是四念处，就是外分别于法。如果你老是这样子内执着有我，外分别诸法，你就没有方便力，故生高兴。然后呢，后面这句话加上几个字，自念言冒号啊，就是跟前面一样啊，要用过来。我修四正情，我具足四正情；我修四如意足，我具足四如意足等等，乃至于我修八圣道分，我具足八圣道分。啊，这个是同理可证啊，就过来了。同样的道理，也是自念言，自己这样思维冒号。我修空三昧，我修无相三昧，我修无作三昧，我修一切的三昧门，当得一切的陀罗尼门，有没有？有这样因果相属的执着分别，我修佛的实力，事无所谓，十八功德，我当得成就众生，我当得进佛国土，我当得一切种子。为什么？因为你着无我，无方便力，生高兴。所以这个我都是叫做法我。你看哈，这一段文，因为真正的人我啊，真的人无我，就是不只取色声香味触这五蕴有我，这个叫做人无我观。而般若经在这个地方讲不共的一时相应，就是告诉你在行一切法，在修一切法的当中，不能够以有所得观来分别一切的法相。如果你用这样子来分别，就着于无我，那个无我是法我，就是法的自性，你就会在法上面生出自心见。你在法上面生出自心见，就会说此事他非，种种的分别，因为你看不到因缘。因为一切法不是一定是善法，一定是恶法，一定是杂然不相应法，这些东西都要随顺观察它的因缘事。只要这个法随顺它的因缘，在天台连性恶都是功德，都是佛自力的功德。所以性恶说，很多人搞不懂为什么性恶也是佛的功德啊？天台这样的教法就有许多人搞不懂，因为所有这些功德随顺因缘，在原教最殊胜义当中就根本没这些事，对不对啊？我们经常讲啊，恶辈主有恶人客啊，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你不要以为他外现怒目金刚他就一定是坏人了、啊，他就一天看人，你要看他的因缘。很多二乘人他会修柔软心，修到对一切事情不计较不分别，但是对一切该瞠目结舌，以怒目金刚的因缘来承办一切功德的时候，他却没有这个力量，这个叫做无方便力。但是你今天不要因为你瞠目结舌或者是怒目金刚视线的时候，你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心不得安住，这就是你有没有内证智慧的功德事。所以没有这种功德的时候，你就不要学乌鸦，你自己还不是凤凰，还不是孔雀，你本性都还是乌鸦的时候，你就不要视线这种啊，视线这种让世界人看不懂的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乖乖的随顺于圣戒，随顺于三宝当中，随顺一切的善法而行。可是今天你在因地行，你根本看不懂别人的事情，你根本见不到因缘，你就会分别诸相，你会分别诸相。所以这些东西呢，你就要莫谤啊！这些东西就告诉我们，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就是无争论。所以呢，能够真的于一切一切法不着于自信的妄执，才叫做有方便力，这样才能够断舍自己我慢俱行的高心。有这样子的功德故，如是菩萨摩诃萨行是勤世间善法，着无我心，故生高心。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出世间檀罗波罗蜜，怎么样行出世间？就要以下三轮体空的正观。不得施者，加两个字，不得施者的分别相，不得受者的分别相，不得施物的分别相。而不是没有施者，不是没有受者，不是没有施物，这些物如幻假有，都是因缘借用。所以今天与一切众生共，也没有我给他受，这一切分别用因缘观来成就一切的功德，是这样。这就是般若的正观。你能够这样子观修，你行一切的事就会提升，变成出世间的功德。所以用前面的世间因缘着无我，内着无我，外分别诸相，来相对于此处不得施者，不得受者，不得施物的三轮体空般若的正观。这个三种正观叫做不住相行于不施，对不对？你能够不住相而行于不施，就叫做用无所得调练其心，就叫做于一切世间因缘事当中善观而空，修学十八空，断舍一切的我执跟法执，就近弃舍俱生的我执跟法执。这个叫做转舍世间因缘，成就出世间的因缘。这样子叫做回向萨婆若。所以这些修法都是要懂这个道理。如果你今天没有在这一些文思功德上懂这个道理，你一样行，可是就不得善巧；一样做这些事情，可是就是不得善巧。所以不要以为回向就是你今天念一个回向偈就是回向，回向是也有具体三业的功德，不只是有意业的观修、口业的称颂以及身业的实践。真正的功德是能够依这个道理次第增上啊，次第增上，你的智慧深化，你的广行功德就会慢慢增上啊。所以都是这样次第熏习力。所以同样道理，行出世间檀罗波罗蜜为回向萨婆若，亦不生高心。所以你能够修阿空或修三轮体空，能够行不住相不施，这些功德就叫做回向萨婆若，用这样子来断舍我慢的心，用这样的功德来断舍我慢的心，这个就叫做回向。所以这个整个回向萨婆若就是信解般若这一分当中，前分第四般若所要讲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回向。而下面弥勒菩萨在十善品那个地方出来的时候，最重要要为我们教的就是随喜。所以前先教我们回向，后又教我们随喜，就告诉我们受持其实就在这些简单可行的处、可行的地方，能够修学具足无上、具足圆满究竟的功德。所以后文就不太详细说了啊。如果你能够用这样子不住相行一切的众善，才能够叫做修无所得般若波罗蜜的威德力。所以他说，行斯罗波罗蜜，斯罗不可得；行禅提波罗蜜，禅提不可得；行毗梨耶波罗蜜，毗梨耶不可得；行禅罗波罗蜜，禅罗不可得；行般若波罗蜜，般若不可得；修四念处，四念处不可得；乃至修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不可得；修大慈大悲，大慈大悲亦复不可得；乃至修一切种子，一切种子不可得。啊，就把一切法表列同文前文可知，如是每一法都是这样子具足修成熟自己不可得般若波罗蜜的威德力，由这样子回向萨婆若 断舍俱行的我慢心。所以他说，世尊，如是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为回向萨婆若故，亦为不生高心故。这是佛世尊用反问令教师家为我们说出啊，所以说出学习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因缘啊，功德的因缘。好，我们把谢灭真品告个段落，接下来大明品跟速成品也都是继续，也都是继续前面的谢灭真品。从谢灭真品开始，我们上次就讲有什么，就是第二周称叹般若的功德，对不对？好，我们回文再看一下。这里按照课本来看的话，请看到376页啊，应该是375页的最后一行哈。若有外道诸犯智，若魔若明，若魔明，若增三慢人，欲乖错破坏菩萨啊般若波罗蜜心。这段文在天的部位就是第一种功德，三人不得坏，对不对？这是依照法云禅学院的功德啊，那个科判。好，翻到379页是第二段，明诸天守护国，是五国当中的第二国啊，明诸天守护国。好，接下来就是我们389页第三段，明不横十国啊，这段文法云禅学院就标是明不横十国。然后到391页，复次教师家，般若波罗蜜若有但书写经卷于色供养，那一段文法云禅学院把它判作这个人非人等不得其变。那这件事情不只是人非人等不得其变，你看前后文其实也是交杂的。你看哈，他说书写经卷于色供养，有没有？在391页第四行，你把于色供养这几个字画下来，但书写经卷于色供养，于色供养般若波罗蜜的经卷就能够生出于住处不生部位的果啊，依默学来判也是这样。然后呢，你看倒数第四行，你能够这样子书写经卷于色供养，不但能够招感人非人等不得其变的功德的果，也可以在倒数第四行说得一切诸天共所守护，有没有？所以由此我就更证明这些无果不应当这样子强做分别才好啊，应当用我上礼拜自论的分别，其实它就是三功德，三功德。然后呢，具足内因缘外因缘，然后分作今世功德、感召、后世功德，用那样的思维架构啊。因为你硬要用无果来判这个文很难判啊，尤其你三周看下来啊，就会觉得有一点为难啊，有点为难啊。墨学是这样的读书心得啊，不过我们就姑且随顺啊。回过来389页，那这段文就有一点像普门品了，请看宝塔大明品第32。为什么加上宝塔？因为后面呢用舍利跟宝塔来较量受持般若的功德，所以呢不妨各位在宝塔前面加个舍利。他用供养舍利啊，供养宝塔，跟受持明明就是般若，用这三件事情来较量受持般若般若蜜的功德。我们和末法的众生都比较喜欢供养舍利、供养宝塔，但是对于学习经卷、学习经卷这件事情却好像不得力，也不是那么有意要心，这个是关键。所以底下哈，底下就慢慢慢慢透出一个非常重要受持般若经的功德到底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做。好，我们先看这一段文。那我们上次也谈到不横死，那个横就是一切的生死是没有无因无缘而示现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善观因缘的话，一切生死决定是有它的因缘的，所以根本不必于中生出部位心。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安住般若，你观一切法都是增上缘，不会分别外相，内不会执着我所的之见，这才是真正受持般若波罗蜜经真正的功德事。所以请看底下的文，底下文用一些向上的法来表那个文字哈，你看。尔时佛告释迦梵音，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生般若波罗蜜，哎，这段文跟前文有不一样的地方，闻生，有没有？听闻不能听闻表象， 经文表象就会着于表象的文字意，而不晓得它的甚深秘密离言法性。所以这边跟前文不一样的地方是多了一个深这个字，深这个字就是甚深。甚深的意思不是叫你用哲学的思考，是叫你去实践。实践什么？实践受持、学习、经卷，从文字般若下手。用文字般若能够应可实相般若，而常学行观照般若，这三分般若是不能够离一分的。不能够说我只有哪一分而没有另外两分，没有这些事。这三般若你一就具足三啊，你学其一就一定要具足其三啊，不能去有欠缺的啊，不能有欠缺的。那么为什么学受持一分就能够具足三分？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功德，这样的甚深功德到底是怎么回事？请看下文分解。如果我们能够闻甚深般若受持清净读诵正意念，而所有这些法行都是为了要圆满菩提心，所以他说不离萨婆若心。所以当两阵战时，两阵战就是佛魔对战，有人这样解释，其实不是。如果以止观法行来说的话，两阵战就是假立能所修学三摩地，就是你修学止观的时候，修学止观就有能观，就有所观，而凡夫五蕴向上就会有能取，就会有所取，所有这些二元对立的分别广说都叫做两阵战时。用表法的文字就是告诉你两军对战的时候，如果你还有凡，还有圣，还有佛，还有魔，还有戒定慧要去打贪嗔痴，如果你有这样的分别是，总说都叫做两阵战时。那么如果你有两阵战时，难免杀戮，难免怎么样，难免就会有种种的分别嘛。所以他说于两阵战时，是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能够诵般若波罗蜜，不是说你到打仗的时候才把经拿出来诵，诵就是意念的风诵不忘思嘛，诵就是背诵，就是你能够记得起来，你能够意念般若经，一切学行的功德能够变成三业，待你两阵两军对战之时，你能够升起般若波罗蜜的法光明响，而你只要意念般若功德发出的身口恶业就会随顺众善，因为能够随顺众善的缘故，入军阵中终不失命，刀剑不伤，这就是为什么不横死的因缘。那这边就要告诉你不失什么命，那个命旁边不是指我们这个五蕴的生命，是指法身慧命。刀剑不伤，什么是刀剑？那个刀剑指的是三毒，三毒就不伤。慧命不失，三毒不伤，请问离此两种因缘哪有生死？你告诉我，生死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两件事。如果法身慧命丧失掉了，如果三毒继续增盛，